们再看看这个三个人的生活行为或者他们的生命道路，并不见得因为什么样的超然，甚至他们女的呢也已经犯过罪。记得吗？亚伯兰曾经呢在埃及有饥荒的时候，他就跑到南地去，在哪里呢把太太称作妹妹，因为这个太太呢非常的漂亮。他说这里当地的人呢看见我太太漂亮的话，恐怕要抢走我太太，把我呢杀土了。所以他说呢，你最好呢不要叫称我是你丈夫，你就说我是你哥哥好了，那要不然就这么欺骗了。那么结果呢，神怜悯他，刑罚埃及人。那么上帝那个是不是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一个人来称他自己的名呢？我是亚伯兰的上帝。哎呀，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名字来代替我们的话，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漂亮、非常有圣洁或者高贵，或者是有值得成为榜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上帝要拣选几个亚伯兰？以撒呢？我前两个月也跟各位讲过，不是什么大英雄。以撒是一个扭扭捏捏，我看到呢，还有一个面男子气概的一个人。那么连找太太都不能自己找，还要这个亚伯拉罕叫仆人去跑到那里当地那里找他自己的亲人，把他回来带回来跟他结婚了。以撒一生没有什么特殊的人，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事情，只有一个好处。全圣经里面记载的以撒是一个太太，这是以撒的好处。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有很多的这个小，有很多的这个concubine 啊，雅各呢也知道的有两个，对不对？一个是
拉结，
一个是利亚。那但是只有以撒只有一个太太吕伯家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个以撒忠心到他死了只是一个太太，还有他好呢，跟太太不常常吵架，没有吵过架。那么当太太呢无理取闹的时候，他说他发觉他怀了太太怀胎，吕伯家怀胎了。那上帝告诉他说，你两个孩子在哪里打架，在你肚子里面打架，因为这个两个孩子呢要成为两族。那么当这个吕伯家到以撒面前 complain， 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辛苦，我倒不如死好了。那么以撒不跟他吵，以撒就把这个事情带到耶和华面前，他祷告啊。所以呢，你要解决吵架的问题带到神面前祷告，上帝一定会给你开路，不怕。那这是以撒的好处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我找不到圣经有什么好处。那为什么上帝要拿这个以撒的名来称为自己？我也讲过了，不再讲了啊。所以我两次呢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三个呢，今天要讲的是上帝称为我是雅各的上帝，我还更糟糕了。我看这个雅各跟你跟我差不多一样，所以我很同情雅各，因为看到雅各呢，好像我照一面镜子看见我自己。那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太坏的人，但是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自己很多东西，哎呀，巴不得呢不做，巴不得不想啊，巴不得呢我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，常常是如此的感觉。那当我这跟我自己一比较，跟雅各一比较之后，嘿，雅各就在哪里？就是这个就是中规中矩，在哪里？雅各的生平大家都知道，是不是？当这个吕伯家在生孩要生孩子的时候，他说呢，你两个孩子在里面要成为两个大族，但是呢小的要服侍大的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一个投胎孩子一生下的什么呢，满身长毛，是以扫。那么这个雅各呢，从小就做坏蛋，他生下来就抓住哥哥的脚跟跟着跑出来，所以换句话说呢，他从小就开始要懂得怎么去抓，要抓，拼命抓。哎，我们生下来，我问我妈妈，哎，我生下来是怎么办？她说两个拳头紧紧的抓， 象征说呢，我们到世上总是要做。雅各就学会了这个功课，而且学得非常的成功。那我看见这个雅各呢，一生有三个开始抓。第一个抓什么呢？抓住自己的利益，看见没有？要抓住自己的利益，凡是对自己有好处，他拼命在抓，拼命在抓，拼命在抓。所以当有一天他看见这个姨嫂在那里打猎回来，因为姨嫂长大了以后，他很喜欢打猎，常常去打猎，打了一个很美味的食物给父亲吃啊。所以可能这个姨嫂呢，整天非常的羡慕，哎呀，好吃的东西都是给爸爸吃，我没有这个份，啊，想得要命。但是他呢，又不能像姨嫂一样那么样强壮，那么样的好动。他是姨嫂呢，这个雅各呢，非常的安静，沉默寡言，啊，心思非常阴险的人，常常在家里面。所以呢，雅各在那里脑筋动一动，好，你有想办法要替自己抓自己的利益了。有一天看见姨嫂打猎回来，满身大汗，辛苦得不得了，哎，肚子饿得不得了，饿到快要发奋了。所以他就看见雅各在那里呢，煮了一个绿豆汤，不是绿豆汤，红豆汤，是煮了一个红豆汤。哎呀，那个味道真是香喷喷的，好吃得不得了。那这个姨嫂在肚子在发饿的时候，想到这个菜，这个红豆汤，这是可以救他一命哦。所以他就跑到雅各那里，他说：“弟弟弟弟，来给我这个红豆汤嘛！我现在肚子太饿了。”啊，这个雅各说：“机会来了，你要我的红豆汤，可以，但是呢 ，no pain no gain， 你要先付代价。”那他说什么代价呢？那简单，他说：“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这是雅各一个阴险的一个作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知道，一个长子要承受父亲的双份财产，长子要得父亲的最大祝福，啊，长子是承受父亲的一切东西。哎呀，这份太宝贵了，这个福分太大了。所以雅各想说，哈，我现在是机会来了，你要吗？我就跟你交换条件，你要不要给我这个？那么这个姨嫂呢，人非常的爽直，也是非常的粗俗。他没有多想，他想到说我独自饿了，现在解决问题 very pragmatic， 像美国人一样很实际，不去转弯抹角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那么姨嫂说，好了，我现在快饿得要死了，我这个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吃要紧，先吃解决这个独子的问题。所以就把这样姨嫂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，这是雅各第一次的欺骗，骗到了。那么以后呢，姨嫂看见了姨嫂快要死了，姨嫂说，好了，雅各，姨嫂你出去替我打一些野味美味的东西煮来吃给我吃。所以老人家要小心，不要太贪吃。姨嫂就是太贪吃，所以贪吃的结果呢，就变成懵懂，懵懂了就叫糊涂，糊涂了就乱做乱事了，麻烦死了。那所以呢，就这样叫姨嫂出去打猎的时候呢，他说你打美味给我吃，我吃完了以后我再祝福给你。这个话给李伯家听见，李伯家爱雅各，姨嫂爱姨嫂，家庭的纷争问题。所以今天做父母的要当心，不要有偏爱，你一有偏爱的话，就造成了家庭里面很多的纷争。圣经就是说，姨嫂爱姨嫂，李伯家爱姨嫂爱雅各，所以结果就纷争麻烦了。那么当李伯家听见姨嫂准备要祝福姨嫂的时候，李伯家就替他说心爱的宝贝、心肝宝贝这个雅各作响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听见你爸爸怎么说，这个老糊涂了。”忘记上帝的话，要做他说不应该做的事。他说：“你现在，我现在呢，把它改变起来，要改变上帝的计划，改变上帝的心意。”所以他说：“你给我预备一些好的这个羊羔，我给你煮你爸爸爱吃的东西。那么以后呢，你就带去给他祝福。”雅各那时候呢，还有一点良心，他怕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不行啊，妈妈。” 他说个个满身是毛，我呢满身是这个花泥泥的。哎，当父亲一摸到我这个油耗啊皮肤的时候，他一定不但祝没有祝福我，把我咒诅。你不要说你放心，一切我 take care， 你不必忧，你不必担忧。所以事就这样成了。所以结果呢，雅各儿子在欺骗，欺骗什么呢？欺骗他爸爸，就趁着毛皮到哪里把好吃的东西给爸爸吃。爸爸说好，眼睛粉化了，老糊涂了，为了自顾，看到这个野味的味道呢，哎呀，肚子这个口水都流下来了，还像什么雅各要还要是哎，一上一上不管你了，拼命先吃了。那么但是吃了一碗呢，准备要祝福。哎，他说奇怪了，他说声音像雅各，他说你过来，让我闻闻你身上的味道，摸摸你身上的这个皮肤。所以他说一句话，哎呀，皮肤呢像以扫，但是声音像雅各。那么他知道那个时候应该小心的时候，但却为了要探车做了糊涂事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讲了吗，老人家要小心不要探车，探车的话你很多事情就糊涂做坏事了，做错事了，所以要是小心。那么好了以后呢，以扫果然赐福给雅各，把长子的名分那些福分全部归到雅各名下。那么当以扫从野地回来的时候，那煮了好的东西，大概花一段时间了，父亲带了一个美味准备给父亲吃。但是以撒一看到这个东西吓坏了，他说糟糕了，我长子的名分已经讲出去了，到底给谁呢？他才想到一定是这个雅各骗去了，这个雅各坏蛋骗去了，用诡诈的方法骗去了。那以扫听到这个的时候就说，那么就非常的生气了，他说这个雅各真是坏蛋，他一连骗我两次，第一次骗我长子的名分，现在第二次骗父亲把长子的祝福也给他骗去了。所以他就下定义说什么呢，好，我父亲在世年日不久了，等我父亲过世以后，我把他宰了吃吧，又把他杀死了。雅各一看见这个问题，糟糕，闯大祸了。所以这里给我看见什么呢？雅各的头一步，他学习爱，要爱什么呢？爱自己，把自己放在头一位，把自己的利益当为前提，把自己的好处放在面前，不管他人死去活来，用种种的方法，用各样的手段，用诡诈的方法，只要得益，只要我自己的好处，不管你了。所以不择手段，这是雅各给我们的头一个图画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岂不是如此吗？为了要把自己放在头一位，我们不管到底什么人要拦住我，我就把他砸来这里，不但什么人要反对我，我都把它砍掉了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我们从听过这个很多很多的故事，对不对呢？为了我们自己的名义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，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，我们宁愿做一些许许多多违背良心埋没良心的事情。这点真是雅各所给我们的看见。那么这是雅各的一条道路，你我岂不是如此？那为什么神竟然要选这样的一个人物来代替他呢？是不是神在哪里做错事呢？是不是神在哪里没有智慧没有看见呢？我想神有个很美好的要计划来告诉我们，把我们整个人的性，把我们整个人的本性，把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图画淋漓尽致的要把它画出来，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代表，这是雅各。所以雅各呢，我看见他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他是学习怎么样爱自己，保护自己，叫自己的利益。那么当他这个做不成功以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当他听见以扫要把他杀死的时候，尼伯甲也慌了，他说我们一天不能吃两个人，那你赶快去吧，去到哪里呢？你逃到我哥哥拉班家里， 就是你的这个救护架在哪里躲避一下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雅各这一个是一次出走，他本来呢想等以扫心头的恨平息了以后，他再回来见他妈妈。请问在他一生当中，他有没有见到他妈妈？
没有，
没有。看见没有？当心，今天当你把你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，当你是把自己的好处放在前头为所谓的时候，恐怕我们所遭遇到痛苦比我们所受到的祝福还更大。我们心中的破碎，我们心中的难堪，恐怕是一生不能磨灭，所以要当心。所以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，当心不要把自己放在那里当作守卫。那么雅各失败了，知道了今天呢我爱上自己这条道路行不通，所以他就逃了，逃到拉班家里，住在祝福家里。那么怎么办？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到了拉班家里以后怎么办呢？做舅父的一个工人了，家里好好的享受他不肯，他现在到了寄人篱下。那么在寄人篱下的时候，雅各很聪明，平常的安静的人很可怕，因为这个脑子呢不断的在想，所以你假如听到一个哇啦哇啦在那边叽叽喳喳的，你不要怕，他肚子里面没有什么秘密。但是碰到那些不言不语安安静静的，哦，那才可怕。所以你要当心那些人。那当他看到雅各在那寄人篱下以后，他脑筋一动，哎，我不能像家里一样天之骄子，我不能像家里一样为所欲为，我现在要学乖了。所以他在拉班家里对他说呢，我不能住白吃啊，我一定要替你工作。这个拉班说，好了，你要工作我就给你工作了，你看见吗？我的羊群是牧羊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但是这个雅各想想看，在哪里牧羊的时候看见什么呢？不然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，嘿，叫做拉杰。嘿，这个拉杰呢很完美，她是眼睛有神，那雅各爱上她。爱上她以后怎么办呢？就跟拉班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给我什么工价了，就把拉杰给我做太太好了。拉班听到很高兴，他说，好了，把拉杰送给你比起送给别人好过几千倍。所以但是呢你不能白白的踏落，你那么至于这么便宜，不能随便得他。你要拉杰的话，你为我工作7年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要小心啊，好的太太不容易的做，要工作7年。但是雅各爱拉杰，圣经说他看7年无几人，所以他空空就做了7年，辛辛苦苦做了7年以后，他说现在可以结婚了。但是哪里知道东方化烛之夜陈蛟龙出来了，结果他第二天一看，哎，怎么不是拉杰，反而是他姐姐莉亚。雅各不爱莉亚，为什么？因为莉亚眼睛没有神。但是现在呢米已经煮成饭了，那怎么办？哎，这个老伴说，你要拉杰可以，你再给我做7年。所以看见没有，14年娶到一个太太。所以你今天假如3年娶到一个太太，感谢上帝了。所以不要着急，雅各为了拉杰做了14年的工作。那么这个14年里面我不会多讲了。后来当他要离开拉班的时候，这个雅各亲自说，我在这做完7年以后，做了14年以后，再做6年才为自己得着工资。因为这个前14年呢是白做的，是啊，14年是白做的，7年为利亚，7年为拉杰，所以14年。那么14年以后呢，自己身边还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两手清风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开始有孩子，有这个太太了，要养活他们了，怎么办呢？老板说，再给我做6年。那你再做6年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么但是在这6年里面，雅各用尽各样的方法，用诡诈的手段，当老板叫他牧养最好的羊群的时候，雅各就把好的羊群好的羊羔分别出来， 用方法来欺骗喇叭。结果呢，好的羊跪雅各，坏的羊跪喇叭。这个哎，真是雅各太聪明了，我真是望尘莫及。我希望我假如有雅各的一半聪明就差不多了，那是可以。雅各呢很厉害，这个真是厉害。那么结果呢，圣经说差不多把喇叭的财产都归他所有了，在20年里面用手段。那么在这20年当中，雅各学了一个什么功课呢？他开始学习怎么样要爱人，爱拉杰，爱利亚，这么爱喇叭。喇叭对他很苛刻，喇叭对他呢很残忍。他说呢，你把我放在旷野里面，任风吹雨打，你都不管我。羊死的时候呢，我没有损失你，我没有要你赔偿，我用我自己的工资来赔偿你。他这么讲，喇叭实在是，所以我常常看到什么呢？你怎么对人，人也要这么对你。你用什么方法去对待人，以后呢，同样的方法会对付你身上。用你治人之法，还治其人。这是中国孔子所讲的一句话。所以圣经里面在雅各的生命里面很清楚看见了。所以第一样，雅各的第一条道路，爱自己，他失败了。他知道爱自己的不可靠，爱自己为找了许多杀身之祸，所以不行。他开始就说好了，开始一个进一步学习怎么爱人。但是当他这个爱人又怎么样，结果给他失望了。他以为他的妻儿，他的这个舅父是可以靠的，他的舅父可以帮助他成家立业，他的舅父可以帮助他指向事业的发展。但是结果呢，他发觉喇叭也用手段欺负他。他雅各讲一句话，他假如不是我的上帝保守我，你早已叫我空手离开你的家了。但是还好上帝怜悯我，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想借助爱人的方法，借助爱这个什么人，爱我们的太太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，希望呢可以满足自己的心理，满足自己的空虚，发觉呢，很多时候人会叫你失望，人会遗弃你，人会不要你，人会批评你，人会看轻你。这是雅各的第二条道路。在爱人的事上，他虽然花尽他的心血，用尽他的方法要得着回报，结果呢还是令他失望。第三样，雅各就学了，爱自己不行，爱人也不能满足他的生活，所以他这条道路，人生的道路还要继续往前走。那么他知道20年记在舅父手下不是长远的计划，他必须要离开哪里。所以当他离开了以后，他在哪里走？要去见，回去到他的家乡落叶归根。中国一句话说，大概雅各也想，我年老了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吧，看看自己的家人如何。但是那时候他回去见不到他妈妈，妈妈早过世了。但是他知道说，我现在妈妈过世了，我没有这个后盾了。那么这个姨嫂呢，是不是还恨我，还未知数，对不对呢？因为我欺骗了他两次，姨嫂含恨在心。那现在呢，我这个雅各回来也很糟糕了，我自己把这个自己送上门去了，是不是会给这个姨嫂杀死呢？不知道。所以雅各心里非常的担心。那么我刚才讲过，雅各非常的聪明，他知道说好了，我不知道以扫怎么样，但是呢，我最好先一比自己了。所以他把怎么样呢？他把他的人马分队，你看见没有？他聪明不聪明？分队呢，叫他的奴仆，叫他的这个牛羊、牛群、羊群先走在第一条道路前面，先走在前头。他说呢，假如以扫看见了，问你说这是谁的东西？他说这是雅各的东西，准备送给我主，所以送给这个我主以扫，来平息他的怒气，先礼后兵。中国人所讲的，让这个好的肥牛肚，让这个羊羔先去贿赂贿赂一下以扫的心。那么以后呢，羊羔完了以后，就他的仆人第二队了。 那么仆人就要对他说，假如雅各想，假如他说那牛群羊群不能满足以扫的心把仆人杀死的话，雅各还有机会什么呢？三次六就走为上座，他赶快跑路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完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叫利亚再次走，他走出去了，跟他的孩子再出去第三队了，到最后呢，他心爱的拉杰第四队了，出去了。你看，真不聪明，一队一队来，一队一队来，先怎么样去贿赂以上，那么到最后呢，他才自己这个老雅各在最后一刻了。你看看见没有？雅各这个本性，时间不能改变他，环境不能改变他，时间不过叫他变得更狡猾，经验叫他变得更杜拉，是不是？人际的关系叫他变得更诡诈，这是雅各的本性。再把雅各的这一片对你我比较，我们岂不是也是那个样子？所以我刚才讲过，当我看到雅各的形象的时候，就知道说呢，我看见了我自己。没有上帝，没有神，我们的人就是如此。我们想为自己着想，想用尽办法保护自己，想用尽办法来得着自己的益处，想用尽办法把自己放在首位，这是人的本性。所以江山易移，本性难改，看见没有？20年的时间不能改变雅各，从开始他想抓抓抓，一直到现在他面对雅面对以扫，这可以说是他生死关头，他还没改变。照规矩，假如这个雅各经过这时间的磨练，经过这个苦难的熏陶以后，假如雅各改变了，他应该怎么样呢？他应该是头一个跑在最前头去见以扫，对以扫说：“以扫，对不起，我年轻无知的时候我欺骗了你，现在求你怜悯我，对不对？”但是雅各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，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跟以扫讲，反而用尽心计，用诡诈的手段，用方法要去蒙蔽自己的罪恶，要去掩饰自己的过错。今天这是人的本性。所以呢，今天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改变人性。你用宗教也好，你用教育也好，你用什么东西，科学文明也好，用劳动，有人说劳动可以创造世界，可以改变人，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心败坏到极点，谁能识破呢？圣经说，假如这个福报可以改变它的斑点，我们就会改变我们在倾向罪恶的心智，所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改变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个雅各？明明知道一个不可救药的，是已经朽木难雕的雅各，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？不但是拣选他，而且称自己的什么呢？我是雅各的上帝，还以为雅各的这个名呢为那么样的骄傲，为什么呢？就给我们看见，在创世纪第32章，当这一些迷雾，这一些人群在那里排队准备平息以扫的怒气的时候，雅各独自一个人留在那里，叫做庇鲁以勒，在庇鲁以勒留在那里。那么第二天他就看见上帝的使者来了，要跟他交战。这个雅各死不悔改，他看见天使来了以后，他不单单的谦卑夫妇在那里认罪求赦免，反而是呢跟天使来交战，来打赌看看谁强。今天是不是跟你我一样？我们今天还常常跟上帝打赌，对不对？跟上帝讨价还价，你不祝福我，我才不让你走，你不祝福我，我才不到礼拜堂去，你不祝福我，我才不去圣经，你不祝福我不做礼拜的。你们跟我们今天跟上帝讨价还价，我们跟上帝今天跟较量，看看到底是神本事呢还是我本事， 哎，我在出租车也是如此。所以我刚才讲，我就是雅各。我在初中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呢，到初中了，印度尼西亚那时候呢，排华非常的厉害。那么中国人呢，只有两条道路，一条道路呢就是回中国，第二条道路就是学印尼文，进到印尼文学校去。那我两个呢也不大愿意。回中国去呢，我坦白说我是国民党，以前的国民党不是现在的国民党。那我是右派分子，那所以对共产党呢很不友善，反对。所以回中国大陆呢别想了。那么回印尼去，我们堂堂皇帝的子孙，还有去这个反鬼客家人说叫，还有去削他的眼睛干嘛？我就不去了。所以骄傲，民族优越感。我们看到这个印尼人呢，是一个商贩，没有开化的民族，所以我们不要去学他。那在这个两难之间呢，结果冥冥当中，神很奇妙，神非常的幽默，就预备了一间基督教学校在哪里。那我说呢，到基督教学校再去学这个洋教，哎，真是讨厌。哎呀，不学了。但是呢，还好什么呢？所以我说神幽默。他说那在这个基督教学校里面，可以学英文，可以念中文，哎，两样我都喜欢。宗教我不喜欢，但是学英文，那念中文嘛，我喜欢的，所以我就跑到基督教学校去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我不是为了宗教，但是我为了学英文跟学中文，在那里学习。长话短说，那么我那时候呢，每天谈宗教，啊，我就烦死了，所以我开始呢就在那里作怪了。当他叫我们大每特别学校里面说每天要早上去做礼拜，每天早上都要做礼拜，还有圣经要考书，圣经考书不及格不能升班，气死了。他天下有这样的一个我天下有这样的一个没有理由的一个条规。好了，你要叫我怎么样，我就跟你比较了。所以当每一次当开会的这个早会的时候，做礼拜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大家低头祷告。他们大家低头祷告，我就眼睛瞪着大大的，在哪里呢？去捉弄这个前面坐着的女孩子，鞭子把她拉一拉，这个椅子踢一踢。那么假如不能，就开始口袋里摸摸摘糖花、摘糖果，啊，我就这么样子被弄坏了就是。那么甚至坏到一个地步呢，校长要把我开除了，他说这个学生呢实在是没有无可救药了，不应该在这里，要把他开除了。但是还好，那时候一个宗教老师非常好，他说呢，不要给他开除，我们为他祷告。嘿，我听到为我祷告，因为我这个中文唱祷告，你到祷告有什么本事啊？在哪里阿弥陀佛念来念去念一个鬼？那我说我现在跟你较量，是你的上帝伟大呢，还是我中文唱伟大？所以我变本加厉了，考试偷看作弊，哦，做坏事，什么都来了。所以全校，那时候全校出名的有一个三剑客，一个呢胖胖的，我们同一个朋友胖胖的，那么一个呢我呢是瘦瘦小小，一个呢矮矮的，那所以三剑客最捣蛋的分子，所以他们说为这个三个人祷告，我就跟他说好了，你祷告呢，我也跟你上帝较量，看你上帝伟大还是我伟大，是你成功呢还是我成功。较量了差不多一年多，结果长话短说，我说白了，跟雅各的情形一样。雅各在加伯披母以勒，在哪里跟上帝较量以后，怎么办呢？他得胜吗？上帝扭他一把，结果呢，雅各晚上要睡觉，好好的睡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结果腿板了。所以他说呢，以色列人不吃这个牛筋就是那个缘故，因为雅各的牛这个筋给上帝一抽，他就在那里变成白脚了。所以不要跟上帝开玩笑，神有方法来对付你。但是问题说呢，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些？我要从这个雅各的身上看见什么呢？虽然在人看来雅各是已经没有希望， 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。虽然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个雅各改造的变成一个好人，虽然雅各的学问、雅各的经验、雅各的一切，不过变掉他变得更狡猾、更可恶、更可怕。但是在那个加布，平人离了加布活口，当上帝一幕的时候，把这个秀幕改变过来，把一个罪人改变成为一个圣人，把一个失败的人改变成为一个成功的人。所以那一天晚上，当他看见上帝与上帝一较量，面对面与上帝交谈的时候，上帝给他一摸，这一个雅各整个生命完全改变过来。上帝说，你从今以后不再叫做雅各，你叫做什么呢？以色列，因为你是王子，你是得胜的。你看见没有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要用雅各，不是叫我们看见雅各的这种种坏处，他的短处，乃是叫我们看见在这雅各的背后有一位神是全能的神，有位的神是改造的神，有位的神是可以把生命改变起来的神。那么这位神呢，就是你我的神。你看见没有，当人已经走到绝望，当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再征服他的时候，这位上帝有能力、有方法、有他的道路，把这个雅各完全改变，叫他呢从罪人变成了圣人了，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，来不但赐福他自己，而且赐福全人类。这是今天上帝借着雅各要向我们启示的一个真理：人不是绝望，只要你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每一样难处是神不能对付，假如你肯把你的难处交在神那里，假如你不再做神的方法，你所遭遇的是可怕的，你所遭遇的是可悲的。但是当你遵照神，当你交托给神、降服于神的时候，雅各那时候才想起什么呢？哎，我才想到说，我曾经在伯特利，在那里向神许愿，假如你赐福我的道路，假如你赐福我这一次去，是我平平安安的再回来，我愿意侍奉你。雅各真的经过上帝的一摸，他想到伯特利，圣经说第36章，雅各再回到伯特利那里，在那里敬拜上帝，把自己献上给上帝。你看见没？这是上帝我们看见的一段。所以换一句话说呢，上帝今天拣选人，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长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认为你变成基督徒是因为你有什么值得可爱的地方，值得上帝去爱你。不要认为说因为你有什么本事是上帝可以用你，神不需要你，神不需要我。今天神爱你，神爱我，为着神自己的怜悯，神自己的爱把我们吸引起来，为的要叫我们这一个卑微、软弱、有罪的礼物，把我们改变起来，变成一个圣人，变成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可以发出上帝的荣光，来在上帝手中成为上帝的一个后面的器皿。那我结束，我时间已经到了，还有很多我可以讲，但是我结束。我很小时候，初中时期，我很喜欢看电影。很喜欢看 movie， 所以呢，我当时觉得呢，一个现代的年轻人一个礼拜看一次电影，那太少了，要多看几次。所以我一个礼拜两三次看电影呢，家常便饭。有时候呢，从这个电影院跑到另外一个电影院，接着看连续片，哎，我觉得呢，很得意，非常的得意，所以看了很多电影。那是在以前，现在我不看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 optimum。这个 optimum 的这个有电视、电话，还有 internet， 三个合起来的话，他送你每礼拜二送你2张免费电影票、CFC 票，可以去看戏，什么电影都可以去看，我都不看了，我觉得浪费时间了。那是以后再跟你再讲了。那在那个电影院里面，我就非常看的什么呢？我常常看的电影是看的 Superman， 大家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 Superman？ 太年轻的弟兄姊妹大概没有看到，大概年纪比较大一点 Superman， 这个 Superman 呢， 非常特殊的人物，我敬佩得不得了。他常常呢在那里啊，借助他自己的能力来替这个社会除暴，改变社会，帮助人，把坏人全部杀掉。我很佩服他。那 Superman 呢，常常呢是隐藏自己，不表露自己。那么他有三个同工 ，Lois， 还有一个 Jimmy， 啊，他自己这个Superman 呢。那么每一次呢 ，Superman 要去显露他的这个超人的特性的时候呢，他总是要躲在一边，不让他的同事知道，因为不让他同事知道他就是这个 Superman， 所以常常就在那里找了理由跑掉了。那么跑掉了以后，他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非常强而有力超人的人物，前面有个 S 字，记得吗？啊，这个 Superman。 那么其中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天呢，这个 Superman 跟他两个同工就给这个野蛮的土著把他抓去了，我绑在木架上，准备用火把他烤来当做一个 barbecue 来吃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土著呢，就野蛮的土著就说呢，这个你们三个人脱了他这个他们这个idols 这个偶像的冠冕上的一个大的一个宝石，你们三个人脱去了，所以你们现在呢要把你们宰了吃，献给这个菩萨了。那么这个 Superman 这个 Ken 怎么办呢？想到我不能在我同事面前显露我自己就是 Superman 了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呢，这个没有什么戏好唱了，片子也晚了，所以不肯怎么显露了。那么他就想到说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他就告诉土著说，哎，我知道，是我们哪的，把你们的金刚钻呢放在一个水池底下，啊，你把我带到那个水池底下，我就把它再拿回来还给你们吧。叫你们答应把我们三个人释放出来。他们说就知道，反正呢今天你们都已经在我掌握之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带了这个 Ken Superman 去了。那么这个 Superman 呢，在跟他在走望这个小水池的时候呢，就顺便路上拿了一块普通的小石头，这个石头抓在手里。那么当他到池塘旁边的时候呢，就在那里开始摸啊摸啊摸啊，好像是说呢在哪里找这个钻石一样。在摸的时候呢，他这个 Superman 就用他那个超然的力量拼命的在这个石头上面呢施压力，拼命的压紧压紧压紧压这个石头。那么根据大家所知道的呢，金刚钻的来源是怎么来的？就是石头加上压力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妇女们很爱这个金刚钻，只是拿一个石头，你加压力变成一个金刚钻。那他就这样一压一压一压，那又怎么呢？哎，果然不久了，就把这个金刚钻从水池里面拿出来了。哎，再给你看看在哪里了。那么当我看见那个故事、那个影片的时候，就叫我想到什么呢？我不知道那是真是假，我不知道。OK， 可能是虚构的东西，不要紧。不过呢，那个比喻真适合来比喻你我的心路历程。今天我们就是像那一个粗糙、无用、便宜的石头，但是今天上帝把我们从这个卑微的地步拿出来，用它改变雅各的能力，用它那创山造海的力量，用他那永远的力量，把我们这个石头压进了，改变过来，变成了金刚钻，使我们可以从这个卑微的生命里面发散出什么呢？基督的光辉，上帝的荣耀，岂不是很好的表现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为什么成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？上帝要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认识上帝，除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启示给我们。没有人认识上帝，除非上帝自己向我们显明。所以这是对亚伯兰的生命，上帝主动的采取第一步，把自己的属性，把自己怎么样对人爱人对世界的计划启示给亚伯兰。因为我就是启示的上帝。其实做什么呢？不是要改造人， 不是要把坏人改变罢了，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，乃是要世人的生命。所以以撒的第二条道路，他从祭坛上面要被杀死的时候，上帝挽救过来，叫他必死的人变成活着的人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代替，是救赎的上帝。你不但救赎我们的生命，还在这条道路当中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？预备了伴侣。我不留下你们成为孤儿，我去了要叫圣灵来到你们当中，叫圣灵永远的陪伴着你，在孤单的时候你有依靠，在灰心的时候你有安慰，在绝望的时候你有盼望，在痛苦的时候你有安息，因为圣灵走在你旁边陪着你这条道路。上帝预备救恩，在我们各样的需要困难当中，他会解决我的需要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静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之名引导我走路。这是上帝在以撒身上要对我们的启示，救恩出乎耶和华。假如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还怕谁呢？假如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还惧谁呢？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人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在我一切所行的道路，虽然有痛苦，但是一说虽然有哭泣，但是早晨便有欢喜，因为他要把我们引到那旷阔之地，享受他必然的福乐。这是上帝在亚伯以撒身上要对我的启示。那么预备救恩做什么？把这个卑微，把这个坏蛋，把这个诡诈，把这个恶毒，把这个充满恨的这个雅各这个人改变过来，变成一个尊贵荣耀成为上帝的使者。所以难怪保罗说，今天我成为何等样的人，那是因为你的恩而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这样的一个上帝，你还怕什么？有这样的一个上帝，为什么你不赶快救救他？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在等候你，为什么你不把自己交托给他？有这样的一个上帝可以解决你任何的困难，为什么你不求求他？我们祷告。我们父神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给你的话语真是奇妙，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可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人的原因虽然停止，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，开到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更认识你，更爱你，也让我们更投降在你面前，把自己交托给你，知道在你手中我们可以成为有用的器皿，在你手中我们可以高举你荣耀。主啊，我们要立刻要分散离开这个地方，帮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更加荣耀你，奉耶稣圣名，
阿们。
那一天晚上，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在世的年日不久，他将要被交在罪人手里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他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拿起饼来，拿起杯，他说，这饼预表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了，你们应该如此行为了纪念我。他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叫罪的赦免。耶稣说，你们拿着喝为了纪念我。来到圣坛这次面前，你们知道一切都是基于神的恩典。假如神已经为我们被破碎，你肯不肯为神的缘故把自己破碎？假如神的血可以医治我们，可以洁净我们，你肯不肯来到这个宝血前面，求神自己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干净，比血更白？这是圣餐的意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受洗的已经预备好了你们的心，让我们谦卑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求神再次赦免我们，借着这个饼这个杯来坚固我们的心肠。还没受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难为你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意义的慎重，我们请你暂时保留不接受， 因为生病很有很严重的警告，他说假如你们不分辨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，你们就领着车，就是车和你们自己的罪，那个刑罚是可怕的。所以我们为了爱你，不要你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刑罚，所以我们请你呢暂时免掉，不要领受，这等到你跟我们一同在神的恩典里面接受神的大爱以后，你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，我们非常欢迎。我们在等候那一天，那一个时刻，你假如我们围绕做神的作为，一同享受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我们为这个饼，为这个杯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手里拿着这个饼，拿着这个杯，是象征你破碎了的身体，你倾倒出来的宝血。我们知道主啊，我们不配领受这一切，但感谢你，因为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了要领我们到神面前，是我们在你面前罪的赦免，我们成为圣洁，配的在你手中成为你所要用的器皿。所以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所领拿着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，不但心存感恩，我们在面前求你自己宽恕，也让我们把自己再次献上，是你可以得着我们，也好让我们可以得着你。我们将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圣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我们请。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我们领受了你所赐我们的饼，领受了你所赐我们的杯，想着你自己剥削的身体和你领出来的宝血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巴不得愿这个仪式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把下水的时候再次举起来，把发烧的腿再次挺直起来，
是我们有能力奔跑前面应该奔跑的道路。让我们常常想到是吧，是你的恩典叫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，就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，我们思想天上的事来荣耀你，叫我们的生活行为有可以荣耀人，有荣耀你，也可以帮助人，是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帮助，把他们引到你面前来归附你自己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。
谢谢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信息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我深信在那各个他山顶的第一节来作为回应，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从前面开始唱。
人一生，
天父上帝的荣光常照耀你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心舍平安常环绕你们，愿圣灵的感动和教通、能力和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也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门。大家请坐。